你好，欢迎收听慈禧那些事儿。上一次我们说到了同文馆之争，慈禧和慈安两位太后呢，从始至终都坚定地站在了洋务派这一方，这说明他们的思想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保守，其实他们非常的开放，想积极地与西方进行互动，向他们学习改革中国的一些老传统。那除了赞同同文馆之外，慈禧慈安还做过哪些事情让我们中国跟西方交流的更多，或者是让我们中国更加的开放呢？其实有很多，太多了。我们能不能想象出来中国的军队当中会有外国人呢？按照我们现在的逻辑当中，我们恐怕很难想象到。但是在晚清的时候，慈禧慈安垂帘听政的时候，中国的军队当中出现了外国的军官，那就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清政府使用了外国的雇佣军。那因为当时的人都看到了西方的洋枪洋炮非常的厉害，所以为了更好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他们就引进了洋枪洋炮，不仅给自己的军队装备了洋枪洋炮，还直接请来了一个美国人叫华尔来组织和训练一支由外国人组成的军队，那就是著名的洋枪队。华尔组织的洋枪队呢，如果他要实行，肯定是要受到慈禧和慈安太后的批准的。所以说从这个态度上来讲，我们看慈禧慈安也是非常支持这件事情的。那么华尔组织的洋枪队到底怎么样呢？那效果非常的好，他们在战斗当中呢基本上是屡次都非常的胜利。很快呢，华尔呢就受到了慈禧一连串的奖励，很快呢就传旨嘉奖给华尔，是赏四品顶戴花翎啊，很快就又加了一级，成了三级。那么赏赐外国人在中国的军队当中当一个指挥官，甚至还给他官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对西方人来说，那慈禧的这一行为，或者我们说是慈禧慈安的这一种行为，让西方看到了中国态度的改变。但是很快呢，到了1962年的时候呢，华尔就在战斗当中受伤死掉了，接替他的呢是戈登啊。如果大家熟悉中学历史的话，可能熟悉这个人，戈登呢就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这个人呢也是非常有能力的，他跟李鸿章配合的非常好。那其中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沙降事件。什么是沙降事件呢？也就是说当时这个李鸿章跟戈登进攻太平天国军队守卫的苏州的时候，这个戈登在当时担保说，如果太平军能够投降的话，那么戈登担保李鸿章肯定不会杀死他们，不会杀降，就所以说可以让他们痛痛快快的投降，减少双方的人双方的损失。那么太平军呢，看到了有戈登这样的一个外国人进行担保的话，他们也就投降了。然而投降的那一天，那么太平军的这些首领去李鸿章营中去投降，结果没想到李鸿章把他们全都给杀死，而且突然发动袭击，把这些降将的手下十几万人统统杀掉。那戈登听到这件事情呢，非常的生气，极力的痛斥李鸿章。那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出名的沙降运动。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不管怎么说，华尔还有戈登领导的这个洋枪队是受到了慈禧的支持和鼓励。那慈禧还给他们命名了一个荣誉，叫做常胜军。我们可以看，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慈禧和慈安两位太后对西方的一个态度，非常的开放，允许外国人担任将领。那如果我们说他们允许外国人担任中国军队的将领是一个非常时期的非常行为的话，那么他的另一项措施就不是这样。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清政府呢处于一个危机时刻，所以说我们清政府呢雇用外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军队，是算是非常时期的一个非常之举的话，那么 另一件事则更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开放态度，那就是什么呢？在中国的官员当中或者是文官当中，他们直接任命了外国人，这个外国人就是赫德，他是海关的总税务司。海关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经济贸易当中，海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关，它是相当于把守国家的贸易大门的。比如说在现在贸易战当中，提高关税就是一个常用的手段，那么在晚清时候也是这样的。清政府一开始其实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海关啊，他们有古代的海关。那么后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那么海关呢也就急需成立出一个现代化意义上的海关。因为又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所以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现代化的海关呢，就被外国人就阴差阳错的就由外国人来建立了。所以说当时的中国的海关呢，就是由外国人当总领导，所谓的总领导就是海关税务司，是由一个英国人赫德来担任的。那么这是一件大事儿啊，那么要将这件事推行下去，也得需要慈禧或者和慈安两宫太后的支持和肯定。我们想想，让一个外国的官员，让一个外国人来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在当时肯定是有很多人反对的，但是呢，慈禧和慈安他们顶住压力，允许他们进行，可见他们是这个对外国的态度呢，还是非常开放的。中国近代的海关呢，在近代史上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不是一言两语能说完的。以后呢，我们有机会呢，来详细的来说一说中国近代的海关。我们可以来简单的说一下赫德。赫德在我们中国近代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十几岁的时候呢，就来到了中国，先到宁波这个地方担任这个，在这个外交。那后来呢，就进入了海关系统，年纪轻轻就担任了海关总税务司。那这就相当于现在的部长，中央级的一个部长。赫德管理的海关呢，行政效率非常高，他是当时中国最为廉洁、行政效率最高的一个衙门。他给清政府呢也办了很多的实事，主要的实事就是收取关税。他收取了多少关税呢？到1865年的时候，赫德的海关呢就给清政府上交了3200多万两白银的关税。那么这个关税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都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呢进行了大量的赔款，那么到1866年的时候，中国的赔款基本上支付完成了，那么这个支付的来源就是由海关提供的。所以我们可以看，海关的收入对当时的国计民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任用赫德担任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作用，它保证了中国的财政收入。如果还是用我们中国的传统官员的话，那有可能海关还是一个贪污腐败的这样的一个部门，不可能保证好这样多的这个财政收入。所以说呢，赫德对中国的近代史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他在中国基本上是勤勤恳恳，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清教徒，严格的要求自己，对于在生活上严格自律，在工作上也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那么到了1866年的时候，赫德已经在中国呀待了十几年了，那这个时候呢，他觉得自己应该休一次假了，所以说他向中国的总理衙门就向奕欣报告说我要回家去了。但是他在请假的同时，也给这个总理衙门呢提个了一个建议。他说呢，我呀现在要回英国休假，他说我希望我们中国政府呢派一个人跟着我，或者派几个人跟着我到西方呢去转一圈，去看一看西方社会到底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在当时呢还很多人其实都没有去过西方，那么很多清政府对西方的了解呢也只是道听途说遇到西方的人或者是西方人对西方的一些说法，那么到底西方是什么样，当时的清政府啊还没有亲眼见过。所以这个时候赫德就请求奕欣，希望派一些人跟着他到那个西方去。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有一些疑问， 那我们中国没有看过西方，没有亲眼看看西方，那就去看呗，那就派往使者去看呗。为什么还要跟着赫德作为一个观察者去看西方呢？这个原因其实还是会涉及到以前我们所讲到的，就是当时在晚清的早期，中国人是非常看不起西方的，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啊是不能够跟西方建立起这种平等的外交关系的，因为他们还是认为西方人都是野蛮人，都是彝族，那只能是一种藩国体制，你不能够正常外交，所以西方想在我们中国派遣使者设立使馆，这个过程当中非常艰难。康熙的时候就派遣了马嘎尔尼来，结果康熙皇帝就说，我们天朝物产丰富，不需要与你这种小国家来互通有无，就把他赶出去了。那么后来除了英国之外，还有很多人，比如葡萄牙人、荷兰人，纷纷的也派遣使者到中国，希望建立起一种外交关系。但是呢，那剩下的这些皇帝，比如说嘉庆皇帝，那么这些人都没有给这些使者见面的一次机会。所以说，我们中国一直是不屑于与西方建立起这种平等的外交关系。所以说，我们中国不可能派遣使者到西方去。但是现在呢，这个时事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与西方进行接轨，但是我们中国相当有一部分人还停留在原来的社会，所以说你直接派去使者呢，是会受到很多人反对的，那么这个地方就行不通。但是西方又非常想让清政府赶紧打开国门，赶紧放开眼界，和他们有密切的联系，那么所以说赫德这个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不派正式的使者，就派几个观察者跟着我，趁我休假的时期到西方溜达一圈，看看西方是什么样，然后再向我们清政府报告。哎，奕欣呢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哎，所以说就向慈禧、慈安两位太后来报告，看看行不行。那慈禧、慈安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什么态度、什么反应呢？他们是非常支持，于是乎就挑选了几个人，这就组成了中国第一个向西方去的使团。它虽然不是正式的使团，但也是中西交往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那么它派遣了谁呢？那么到底这个使团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我们下一次再说。